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你好奇庄子的精神境界是怎么样的吗？很精彩，对不对？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麦克刘勇先生，他是网络心灵大学的校长，网络心灵家园的创办人。麦克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真是太开心了，这个刘勇老师是你是从小就读庄子老子这种书吗？
对，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是被我们的当时的老师还在我们上就是初中的时候，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给
对
台湾叫国中吧，
是
叫什么？是叫国中？
是，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老师正好他有这样的一个喜欢，哎，还真是个英语老师，他就把我们带着，哎，也跟着一样。因为我们当时看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他有一个男朋友是澳大利亚的，然后他是个摄影师，然后他拍了一个就是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就是用他的照片，就是他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左边是英文版的这个道德经啊，右边是这个中文的这个啊，就是这个双语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呢又配了他精美的这个照片，因为他本人是个摄影师嘛，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被那个精美的那个画那个照片啊，还有那些就是英语的这个英文的这个道德经的这个翻译，就觉得好有意思，就是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是以一种双语的方式开始啊，接触这个，就觉得挺有意思。然后我们的老师当时他是英语老师嘛，也会给我们，就是有些不懂的地方，像英语的一些地方，然后就跟他去，去探讨啊。但是其实很难理解啊。现在想想，当时就是，纯粹的是对一种形式上的一种，欣赏啊，不论是从他的这个文字，还是他的这个画面。还是他的这个意境啊，更多的是在外在的这个理解。那庄子呢是后来因为他的那个里面的故事太吸引人了啊，就是不论从最开始的这个鲲鹏的这个变转化啊，然后还有后面的这种什么朝三暮四啊，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些故事啊，当时就是看很多很多故事，但是基本上是似懂非懂的，是。后来随着人生的阅历增加，慢慢的会有一些深入，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那种特别透彻，其实跟大家理解的境界都差不多，对，到后来才是真正的有一个大的一个变化和飞跃，就是在多年的这个学习各种资料之后达到了一种真正领悟到他们内在的那种想要表达的，就是庄子也好，老子也好，他真正想说的那些内容，然后我们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洞见之后才算真正理解他们的想要说的，不是他们文字上的或者是表面上的那一层意思，他们还有更深的这个内涵在里面那这个部分就需要自己的这个领悟吧，然后能看到故事背后的东西啊，才觉得很有意思啊，反正跟他们有一种怎么说，一种共振的同频共振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这也是一个不断的一个过程啊，
这个感觉一定很精彩殊胜啊，
逐渐的慢慢的
是。麦克老师是讲故事的高手啊，先讲故事，然后再分析境界吧，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享受一下。
其实说到这儿啊，其实庄子真的是这个咱们这个中华文明这个讲故事的一个真正的这个咱们
大高手，
境界最高，对他的这个故事讲的出神入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里面的那个传递出来的思想真的是让人对。但是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在比如说 就比如说咱们说在台湾，他庄子的这个影响力应该是不是我感觉啊，要比一些其他的，比如像大陆啊也好，新加坡也好，可能要多一些。因为我看过很多台大的一些教授，基本上把庄子当做一门课，可以选修，可以学的啊。
是啊，蔡碧明教授讲得很好的，深入浅出，很有意思，充满乐趣。
对，
他把它跟生活结合在一起讲。
对，因为我在这中间也就是学习了很多，就是其他人在这中间，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一个女士吗？
是一位女老师。长得很漂亮的，
哦、
对，
戴眼镜，
甜甜的，对，很可爱的，
对，
你看他的样子啊、哦，想不到他这么高深莫测，他是中医世家，然后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黄帝内经》，然后他讲庄子，讲各种啊，真是用一种故事化的、很轻松的方式来讲很深奥的东西。
对，而且好像他是一个，就是一个台大的课程，就是一个学生要去拿学分的，
是。
对，然后
你看那十几岁的孩子啊，十八九岁的孩子。坐那儿听庄子，哇，那个内容，我的感觉啊，我挺喜欢读中国古文的，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古文当中，大概庄子是最难懂的。你如果不仔细去研究的话，不是凭那个像读《红楼梦》，我们就觉得，哎，真的吗？《红楼梦》是文言文吗？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它是很容易、很白话的一种文言文嘛。可是庄子就不一样了，庄子你如果不去稍微专注一点的话，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呀，什么莫若以明，什么叫莫若以明，你要听老师解释了，或者是自己去深入去思考探索了，读了一些注释了，才能够帮助理解。所以我又觉得庄子的原文好难读懂哦，但是你看2000多年来无数的人为庄子前仆后继啊，表示他的精妙绝伦是让人无法舍弃的。
对，他在中国的这个，他就是他的文学造诣，包括他对这个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啊，非常的深远。
是，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在大陆啊做过一个小小的测试，他就是说，哎，你们每个人把自己喜欢的这个成语啊都写出来啊，就熟悉的成语啊，每个人都写出来啊，咱们加在一起，然后呢大家就写啊，然后大家每个人把成语都写出来，然后他就开始统计啊，啊，写完之后统计一下这里面有多少是出自庄子的，
可多了哈，
啊，你知道有20%多出自庄子，咱们说有个百分数，大家可能没有一个概念，
70%，
50%。
50%是出自庄子，中国的
对，
成语少说也好几千呢、啊，哈，常用的，
对，常用的，就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这些啊，什么大鹏展翅啊，扶摇直上啊，
朝三暮四啊，
朝三暮四，哎呦，太多了，庖丁解牛啊，哎呦，那简直啊，我现在都一下都想不起来。对，只要说到哪里就能想起来，就是我们这些脍炙人口的这些东西，其实很多很多都是来自于庄子。那这里头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字能够穿越几千年流传下来，这就表明当时发明这个文字的人，或者是创造这个文字的人，他的那个对这个他的力度啊，他的文化的力度和精神的力度之高。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社会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那样的文化现象，啊，当时过不了一段时间就没了。就比如说前几年很流行的一些流行词，可能过几年都要昙花一现，它就变成只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词。而庄子创造的这些成语啊，这些故事啊，它可以穿越2000多年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用这些成语，
天天用呢。天天有人用，
每天啊，基本上是个华人都能说上几个啊。
是啊，
对这里头的乐趣啊，大家就很难去怎么说，很难去达到这样的境界啊。在后面我们也就是庄子的这个文学的我们叫文气也好，或者叫力道也好啊，也是后代很多人学习的典范和楷模。
嗯，
对，曾经我记得好像是金圣叹啊，曾经写过他这么评价庄子，他说如果他所在的时代还是那个古代的时候啊，他说那个你们要想学文章啊，想学文章，想写这个文字，你就看庄子就行了啊，你把庄子读透了，哎，你就这样。然后苏东坡对庄子是这么评价的，苏东坡，我读了庄子啊，我找到了自己的心啊，
嗯，
这样的一个苏东坡本身也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人啊，
就是啊，
大家知道他学佛嘛，他当时跟那个这个大师，跟佛学大师的对话也成为大家的一个笑谈，美谈。他本身又是一个文学上的，我知道那苏轼的词呢，简直是啊，荡气回肠。
嗯，
哎，他这个一个又这个儒，这个儒家和佛家啊，他都是有很深造诣的人，但是，一读庄子，他说，哎，找到了我的心啊。
是啊，你看这曹雪芹也是啊。
哎，曹雪芹啊，这些对庄子的都喜欢的不得了。
是啊，这南华真经啊。了不起，
对，他们称之为经嘛，后来就变成是这，是在唐朝的时候吧，还是给他封的啊，这个可以称之为经了啊。
嗯，
所以说这就是因为当时唐朝比较尊崇道教嘛，因为当时喜欢这个道教的传统，所以说这是个非常明显，但是有点就是比如说在台湾还有像傅佩荣
那个Mike 老师，道教跟道家的关系是什么？
道教是在道家的思想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流派吧，或是一种练习的方法。
我以为是好友一比，就叫做狗跟热狗的关系是什么，就是道家跟道教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它是两条线，但是就是很多人都把它混为一谈。
对，因为他们就等于说借鉴了人家的一些思想的东西啊，就是东一点西一点，但是后面又在自己的脉络上完全走自己的一条发展的路线，比如说他是从吕洞宾开始啊，后来还有这个他吕洞宾的师傅啊，然后再往后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了什么那些各个真人呐、各个道家的各个那些创始人啊，然后就有这个道教的这个创始人，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门派吧，是的，可以这么来理解啊。那这个跟武当派啊，那些好像有点
华山派啊什么，
它是一个门派。对，而这个道家的思想就属于是主要是庄子和老子啊这两个。对，而还有很多人觉得是庄子是老子的一个延伸，或者是一个怎么说，因为他在年龄上嘛，或者是在这个先后上，那庄子要比老子要晚。
嗯，
对，会这么认为。对，但是呢在实际上呢，就是真正你了解发现他俩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啊，也不是有太一样，就是说好像庄子就是在解释老子，不是的，
完全不是的。对，
完全不是，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而且是一个在有些地方上他更接地气，或者是更落地的。他跟这个跟老子的这个还不太一样，老子是一种直接就把一些非常究竟的思想就以一个非常简练的文字给你描绘出来，
大气
但是在生活中对，在生活中怎么用，比如说上德不德，那到底生活中咋 去实践尚德不德，
嗯，
哎，他就不说了啊，他就这个，
自己去感受，
自己过，
嗯，
感受，对，
嗯，
这就各种样。而庄子是不是？他是立足于生活啊，立足于这个百姓之中，然后用把他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解读庄子呢，有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没有发现的是，其实庄子他更多的是一个秘密的一个啊个人成长的一个练习手册也好，修行的秘籍也好，这是大家没有发现的啊。很多人只是从他的哲学思想上，或者是从他的文学造诣上，还有他对中国的文化的影响上去理解他，对。但是真正能够领悟的其中的，其实他更像是一个啊我们人生的一个修行的宝典啊，葵花宝典，开玩笑啊，就我每个人都应该学，就我们经常说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一下庄子，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传人啊，
是啊，
这个，对，其实应该是开在各个这个学校里头啊，我觉得应该再小一点啊，从这个高中时期啊，初中时期啊，就分别的咱不同难度的庄子课啊，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啊，
是，真的是。而且在网络上随便搜一下这个出自庄子的成语，我的天哪，白驹过隙啦，不疾不徐啦，不近人情啦，不知所终啦，初生牛犊啦，大惑不解啦，大同小异啦，哎呀天哪，道义有道啦，得心应手啦，独来独往啦，分庭抗礼啦，就是说孤望听之啦，邯郸学步啦，精诚所至啦，井底之蛙啦，每况愈下啦，这个莫逆于心啦，哎呀简直是 you name it， 你就随便想，真是真的，你说的50%相濡以沫，逍遥自得，心服口服，心如死灰，全都是出自庄子。
对，螳臂挡车
是一日千里，
对，
全都是出自庄子，太神了。
对啊，
嗯，
什么形容枯槁什么之类的，都是
啊，
都全是庄子里的东西。
嗯，
对，所以这就是他。其实这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只是文学素养以外，他的哲学思想也是非常的深啊，非常的深。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他的每一个故事里面啊，
嗯，
比如说在他的内篇嘛，他又分内七篇，然后又分外篇，又分杂篇，
嗯
啊，再加起来一共33篇啊，一共大概是5-6万字和大概是6-7万字啊，因为他各个版本的庄子也不一样啊，有的是篇数有多有少，但是大概就是几万字啊，几万字呢就要比老子的这个5000字来的更痛快啊，因为内容更多。内容多的时候呢，它里面的信息量就容易让我们理解起来要相对来说要比老子要好那么一些啊，虽然它的境界啊不输于老子，甚至有些地方我觉得是有过之无不及的一种状态啊，并不是说简单的老子的一个这个鹦鹉学舌呀，这种邯郸学步啊，不是啊，它是完全有自己的一套认知，甚至有的时候能感觉庄子的这个脾气啊比老子还大啊，他是一个有脾气的小老头呢，那简直那骂起人来的时候那是虽然不带脏字啊，那骂的时候
他骂了人对方未必听得懂，但是后世的人就是觉得拍案叫绝。
对，这就是他的这个乐趣。然后其实还有你看啊，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叫 JT 叔叔，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
知道啊 ，JT 叔叔讲庄子 ，JT 叔叔讲赛斯，都讲的好极了。
对，
他非常朴实，但他这个人极其聪明啊。对，他举的例子就是都是让你拍案叫绝的。
对对，然后他本身也是学中医的嘛，他也是跟着倪海厦啊，这个学过中医。然后他后来又对这些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呢，这结果就特别受欢迎，他每次办讲座啊，这个他讲了好多年的庄子啊，就
是
讲庄子。
JT 叔叔讲什么都很好听的，因为他很接地气，像你说的，而且他很幽默。
很幽默，而且符合现在的时代，年轻人，对，他经常他说你看我这一身的这个刺青，对不对？然后满头的黄毛，自己染个黄头，
对呀、啊，被他笑死了。
对，然后经常讲他跟他妈的故事，然后他妈呀，说你是不是颓废了，是不是不行了？他说我挺好的呀。
就是啊，
对，就是在台湾有很多很多人在讲，啊，我们刚才只提到了一些，其实还有好多好多人啊，包括大陆也有很多，学者啊，一些专家在研究。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大陆有一个叫冯学成啊，冯老师、
是，
他是学佛学的啊，好像是佛学的一个造诣比较深。对，他专门还讲过一个叫就关于禅学的东西，然后他还专门讲过从禅宗的从禅说的角度来讲庄子，他写过一套15本的书，就整整15本，叫禅说庄子。
是，
对。对，
蔡志忠的漫画也画了庄子，
对，我就小的时候就被他给吸引了，你知道吗？我先看的那个《菜根谭》呐、看完《菜根谭》之后又被他的《庄子说》呀，这些就吸引了啊。那个到现在那个人物啊，一说庄子，我就还是蔡志忠的那个画的那个形象，那个小老头的那个样子啊，那个形象啊，跃然纸上的感觉。
是，
对，所以这就是庄子他，我就觉得其实怎么去推荐他都不为过啊，
是，
怎么去推崇他都不为过。我觉得作为我们华人来说啊，应该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在有生之年啊，这个是应该属于我们必读之书的啊，
是
之内的。
是，所以说我就说一个人读啊，如果觉得太难了啊，可以找几个朋友一起读，然后就是读网络上啊有很多那个左边是庄子的原文，右边是庄子的翻译。虽然我是觉得读翻译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是实在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因为光看庄子原文能读得懂的人太少了。可是经过一点翻译的提点，哎，这个领悟就增加了很多。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读庄子，一个人读不下去，找几个朋友一起读，就能长长久久的把庄子终于给读完。是，
对，是的，就有一个伴儿嘛，这个交流，这也是庄子提倡的。
对，
庄子希望我们每个人呢要有多有这些社交活动啊，就多有一些因为你要没有这种社交，就庄子的思想之深邃啊，就刚才就我们就着丁山的话来说啊，他就说如果人呢不群居啊，就没有社交活动的话，你就不能称之为人。就是你有了一个人的形状你也不行。这里头呢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这怎么听起来像骂人呢？
对，其实很多
他有时候就是骂人的，但他骂的很有艺术，很有味儿。
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西方发现了很多这种叫狼孩儿，你知道吧，就是或者是什么被野兽抚养大的孩子。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当时有一个啊，大概几十年前。
好多，法国有个小女孩也是，好多，
对，对不对？然后科学家就后来发现一个最可怕的问题，这些孩子后来被人类啊给解救也好，或者是这个抚养也好，或者是啊学习训练也好，发现不论怎样，你知道吗，丁山，他一辈子都学不会说话。就是从他7、8岁开始，人类花了几十年时间，有其中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是有一个人类的学者啊，是专门研究人类行为学的人，就跟这个人住在一起，就跟那个小孩子住在一起，就像自己的孩子，几年下来一句话都学不会。
他是本能上有一点抗拒，因为他们动物的那个交流方式是用意识交流的，他不需要用这么复杂的语言，是不是这样？
他你也可以这么来理解，也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人类在他的语言发展期如果错过了那样的一个时期，换句话说他没有在人类的文明社会里这样存在的话啊，他就不会成为像人一样的那些大脑，
它没
有
这个架构。
出来，
嗯，
对，它有点像我们的人的大脑，像是个计算机，
是
等于说它的软件没有装人的软件，装那个狼的软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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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
嗯，你后续你说再给它装个人的软件，它就装不上了啊。
是。
那最极端的是一个，好像是美国的还是英国忘了一个，两口子啊，年轻的两口子，他们研究这个东西，他就做了一个最疯狂的实验，他把自己刚生出来的孩子
放到
和他们实验室里的猩猩，他俩交换了一下。
嗯，
你记不记得？
嗯，
对，他把他的孩子给这个大猩猩去抚养，母猩猩啊，他把母猩猩的孩子拿到家里来当小孩子抚养，他说服了他的妻子啊，两个人都是研究的学者，做了一个特别疯狂的实验。因为他拿别人的孩子研究，人家肯定不让，他自己的孩子人家
真是够疯狂
啊。
嗯，
疯狂啊，他就每天记录和观察啊，都在自己家里嘛，只是不同的房间而已，然后他就观察孩子的变化。这个实验只进行了不到一年啊，大概11个月时间，好，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赶紧停止了，因为他发现他家的孩子在猩猩的抚养下越来越像猩猩，就没有任何人类的那种特征了，啊，人类的那种孩子本身的，他因为他是研究这个儿童人类行为学的嘛，他马上就能发现人类上的东西他一点都没有，
哇，
这是他最可怕的点。而相反，跟着他长大的那个刚出生的猩猩，啊，跟他生活了一年多，反而长出了人类的很多行为的一些举止习惯。这就是让他十分的震惊啊，然后他不得不终止这个实验。如果再进行下去，他的孩子就是一个像狼孩一样的存在啊。对，在这里头其实庄子在他的文章里头早就说过啊，早就说过，他就在庄子德通赋里面他说叫有人行无人情啊，
是
这个
是
对，所以说我们只说这么一点啊，就证明庄子的这个智慧还有它的这个覆盖面之广啊，就非常大。那我们这样说了很多呢，可能听众朋友对庄子还是没有一个感性的认知，总觉得哦，那我们就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啊，让大家对庄子有一个具体的认知。因为庄子的故事太多太多啊，
是
我们随便挑一个小故事啊，大家来感受一下，庄子的魅力就所在啊！
是是是，真是对不起听众朋友，我不得不打断一下下，再卖个小小的关子，我们来进行一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之后呢，我们要听麦克老师讲庄子的故事，好听啊！千万别走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麦克刘勇老师。那么我们在空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庄子的心灵境界啊，精神境界。在待会儿听完故事之后呢，麦克老师就会慢慢的娓娓道来啊，我们就享受听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回到空中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麦克刘勇先生。我们现在要来听这个庄子德充符的故事啦。麦克老师请。
好的，我们今天就从小故事开始啊，因为庄子就擅长讲故事啊。
嗯，
他把他的所有的人生的智慧，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修行的秘籍啊，他都藏在故事里头啊。因为我们现在在带大家讲庄子，学庄子，我们是带着练习做的啊，就是每一个后面都带着练习。对，通过练习呢，我们来啊提升啊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中的这种啊这个成长啊。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就从庄子的德充符这一篇开始讲他的这个一个故事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庄子，他一共有是内七篇，从逍遥游开始，然后是齐物论，然后逍遥，我简单说一下逍遥游，就讲一个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就认识到你更大的本质，你不是那个鲲，你其实是那个鹏。对，然后呢，让你从小就立出这种大志，才能怒而飞，扶摇直上90000里啊！这是逍遥游，他主要想啊，而且是整篇文章的一个总结和概括啊，它里面的很多思想，在后面都会细细的展开。这是逍遥游，那也非常的精彩啊！从北冥有鱼开始啊，它是一步一个精彩。
那个文采之美啊，嗯。
对，他非常精彩，就是但是很多人那些内在东西不一定能理解，比如说我们就说北冥有鱼这4个字，其实很多人就不能完全理解。比如说北冥，就是北面最黑的那个地方啊，它有一个海啊，里面有鱼，鱼叫名字叫鲲， 可是这个就是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北极的那个极昼啊极夜的那种那个情况啊，就每到了这个冬天的北半球，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有140多天处在一个极夜的状态，就是永远没有太阳啊。这个我们在北在挪威北边那些生活的人都知道啊。可是关键是老子是怎么知道啊？不是庄子怎么知道在那个时候北边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常年看不见太阳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这个北冥在中医里头，它其实是一个穴位来的啊，它指的是我们的涌泉穴，
是
它有很多很多内涵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就不谈啊。北冥有一，就是说逍遥是这个概念。第二个呢，齐物论，齐物论的思想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不是讲的是，啊，齐物的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想象的这个论啊。庄子是最讨厌论的东西啊，庄子讨厌这种
讨厌八股的东西。
啊所以说他就不会讲这个什么一个论啊。但是这里为什么会有齐物论呢？其实他其实这三个字应该拆开说是齐物论啊，应该是物论这俩是一个东西啊。前面那个齐是一个动词啊，就是用我们这个修行的话来说，管它叫校准啊，英文管它叫校准啊 ，alignment 那个东西啊。
嗯，
其实他庄子管它叫齐啊。就是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万物一体的这种意识心啊，齐到最后你就能够达到万物一体了啊，这叫齐啊。啊，这个后面就是养生主，养生主的思想就是你们平常都在养生，养生这个词是庄子最先提出来的概念，但是他是反对养生的一个人啊，你看很有意思，他先提了啊，他是最讨厌养生，他说养生啊，叫养生命后面那个主人，而不要去养这个生。生是形式表现形式，它后面的生命的主人生命的主宰才作用，你们养生养错了，不要养生，养生命主人啊，这养生主他的思想。再往下就是人间世，人间世就是你这个递进的关系啊，就是你这个人有了一个远大的志向，又懂得了一个万物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知识，就是齐物论之后，你又懂得了怎么去这个滋养你生命背后的主人，然后你才可以在人间世能够逍遥的自在啊。人间世它为什么不是说人世间呢？它这里面有非常微妙的这个词间世啊，代表是我们时间的本质，它就是一段一段一片一片的，包括我们每一次轮回都相当于一次间世啊，就一次人生啊，叫间世啊。而这里面的主角是人啊，就人怎么在这样一个人世间也好，在时间的这种长河里头也好啊，怎么能够逍遥自在啊？这是他讲人间世啊，他也举了很多故事啊，就是从颜回请辞开始啊，一直讲到啊去给人太子当老师啊，这是他的这个人间世，也就是给了我们很多我们普通人在人世间去行走的一些啊人生的一些智慧，这是他。然后下一步讲的就是德充福了啊，人间世之后德充福，德充福的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在人世间已经混得很好了啊，如鱼得水之后，那你下一步就是你的德行充沛以后就可以影响其他人了啊，这是他在德充福这个概念。而这里面妙就妙在德充福，这个福字是很妙的，福呢它是外表的一个形式一个东西，但是呢它跟行又不一样，行跟福是两码事儿啊。福，我们道家竟然会画福啊，就是镇什么镇宅也好啊，或者什么去这个什么啊，做法事的时候会画一些福。有些福呢是画在纸上的，有些福呢是画在水里的，有些福呢是在空中凌空画一个福啊，也管用啊。这个福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让这个人的德行达到一定程度的之后，他不需要任何形式，只要他在场，它就能管用，它就能起作用。而这种状态就像一个符的概念是一样的，它是一个符号，但是它已经超越了符号本身的这个意涵，它起到了一种我们看不见的精神的作用啊，就像一个场域一样啊。这是一个德充沛的人应该能够达到的境界啊，就行不言之教啊，这个就是这，我们待会儿这个故事重点讲的就是一个大众情人，在古代啊，一个大男女同吃的大众情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啊？德充文讲完之后，他就讲的是叫大宗师，啊，大宗师就是讲一个人在德充之后啊， 虽然有德崇福有这样能够精神力量感召周围的人影响周围的人了，但是你跟宗师比起来啊，跟大宗师比起来还有差距啊。大宗师就是一代宗师啊，你前面德崇福只是影响一些人啊，到大宗师的境界那就非常的高了啊。你要达到这种英明的状态才能称之为大宗师啊。英明是庄子最先提出来的一个状态，也是修行境界的一个啊非常非常高的啊，不能说达到顶点吧，也是非常高的一个境界啊，叫英明状态啊。英明状态是个什么心态呢？就是像婴儿一样，他紧紧地抓住什么东西，但是他对他抓的东西他又不挑也不拣，他没有评判。然后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啊，就是应该这样，就是应该有所追求，有所目标，有所这个志向，但是你又不去评判你自己的这个目标，这个所从事的事业啊，他就指出这种状态，就像婴儿一样，你给他啥他都抓着啊，你给他啥他不抓不行的，他抓
好可爱，攒得紧紧的，
攒得紧紧的，生出来就这样子，他不抓一撒手他就死了。就是人很多修行的人，他没有修行好，他认为他不应该抓啊，他应该像这个他们学的应该撒手啊，放手啊等等，其实不对的啊。庄子说你撒手你就死了啊，人什么时候撒手了？死的时候才撒手人寰啊，是这样的。活的时候你一定是攥东西的，这是你的本能啊，你要只要还活着，你就一定是抓个东西的。但是这里面的抓的境界，他就希望你像婴儿那样去抓啊，无意识的去抓，抓而不执着啊，这就才叫英明状态。对，他有很深的这个哲学思想和啊练习的方法啊。
嗯，
然后在英明状态你达到之后，你就变成大宗师了啊，你就像英明他就这样。大宗师之后最后一个就是应帝王。
嗯
嗯，因为应帝王这三个很多人都理解为是应该去怎么应对帝王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要求，或者怎么辅佐帝王，或者是怎么帮助帝王去管理国家。那他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等你都到了大宗师的境界，你自然而然的下一个状态就称王了啊，你就应该是帝王，而不是说去帮助帝王啊。你那个应也可以变成应帝王啊，就是你应该自己就是一个帝王，就是达到了我们说内圣外王的境界啊，就是内心是一个圣人的状态啊，外在像一个皇帝的状态，帝王的状态啊，内圣外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境界啊，他希望达到外王。
所以气魄之大呀，庄子就是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这种境界。嗯，
对对对。然后这里头呢，我们就选取了一个啊，这个德崇福里面的第一个小故事啊，我们就开始先讲故事啊。
嗯，
故事说在鲁国的时候啊，有一个国王叫鲁哀公啊，鲁哀公就是啊，那公侯伯子爵嘛，公就是当时的诸侯啊，因为当时还是以周天子为天子，他们都不敢称天子，所以说他们只能叫公啊，这个公齐桓公，鲁国这个叫鲁哀公啊，其实就是鲁国的国王啊。他就问孔子，他说魏国啊有一个奇丑无比的人啊，他叫哀。代他啊，这个名字啊，为什么叫哀代他呢？你听这名字啊，哀就是这一脸的苦相啊，跟家里办丧事一样啊。
嗯，
对，代呢就是这个死气沉沉的啊，代就是完了的意思啊，就是彻底完了的啊，就是死气沉沉的啊，要死不活的啊。这个他是驼背的这个一个形词啊，形容词啊，驼背吧，我们现在那边还是个他字边，对吧？
嗯，
骆驼的驼也是个他，嗯。所以说你一看哀待他，你就知道这个人光名字就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子了，就不用再形容了啊。这个人奇丑无比，但是啊不论男的女的都超喜欢，男的喜欢到什么程度呢？男的跟他在一起啊，那简直是啊死而啊不想离开他，就是天天跟他的这个高谈阔论啊，但是呢思想有了一个深邃的一个发展，对，然后就思而不能去也啊，这是他的原文啊。这是男人啊，大丈夫跟他在一起啊。那女人跟他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女人啊，庄子用一句话来形容，女人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哎，能不能把我嫁给这个啊，爱戴他啊。
嗯，
就算他有老婆，我去当他的小老婆都可以啊。我排队当他的小老婆也可以啊，只要能跟他在一起，怎么都行啊。 这样的女子啊，不是说说而已，光排队的就有十几个了。拿着号码的牌的，我们说爱情的号码牌，人家就排队的号码牌啊，想做小老婆的十几个人啊，而且还在增加，还在增加中啊。他说这个鲁哀公说，没见过有这样的人啊，没听说过呀，而且说你这个人长得丑，这么吸引人，那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思想高度，是不是有什么理论啊，能够影响别人？他说也没听说这个人有啥思想高度啊，没听他有啥理论啊，他就不仅没有理论，还经常随声附和别人，别人说啥他就啊挺好挺好，你说的对，你说的好啊，就这样子，自己也没有自己的这个见解。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又丑又没有自己的思想境界，又没有智慧，为什么男人女人都喜欢他呢？对吧？关键是你说他是不是有钱呢？是不是他有钱能够这个做慈善事业，赈济穷人，所以说喜欢的人很多。他没钱啊，他也不救济穷人啊。你说他是不是有自己的位置？比如说通过他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影响了这个黎民百姓，救民于死火之这个水火之中，他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他唯一出名的地方就是长得丑啊，以长得丑闻名于天下，没有别的出众的地方啊。这种人啊，用庄子的话叫唱，而且和而不唱啊，就是和随声附和的意思啊，附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欲，就是他知识也没有啥出奇的地方啊。而你看庄子的文字功底就显示出来了，妾儿雌雄合乎前，就是男女都围着，得围在他跟前，合乎前就簇拥在他跟前。就像粉丝簇拥自己的偶像一样啊，对，真的这种人肯定是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对。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想，那一个人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一个没有长相，要长相没长相，要能力没能力，要权力没权力，要财富没财富，要智慧没智慧，要口才没口才，要德行还没德行，要慈善没慈善。那到底他是靠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了男女都喜欢他呢？这是一个庄子上来就抛出了这么一个好问题，哎，人们就开始想了啊，不光你想，那鲁哀公也想，这鲁国的国王也想啊。他说啊，我呀，这鲁哀国王说，我就不信邪，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人，我就把他召见来看看，到底他能有多丑。啊，都说他丑啊，丑出了天际，那我来看一看。结果我第一次见他呀，他奇丑无比，把我吓了一大跳啊。我也是见多识广的人呢，我贵为一国之君，我什么人没见过，对不对？那当然美的我见到，那丑的我也见过呀。见到他之后啊，啊，吓我一大跳啊。但是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跟他待了一个月不到啊，只待了一个月，我就感到了他为人的舒服，跟他在一起啊，那不要太舒服，就像谈恋爱一样的舍不得啊，只想亲近他，就不想跟他离开他啊，一会儿看不到他就想他。天哪，这个哎待他把一个国王给掰弯了，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是一个丑男啊，把国王掰弯了，咱们现在话叫掰弯了，开玩笑。那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都知道，那我们肯定有这种同性恋的啊伙伴，那都是很帅的。我认识很多，我朋友当中有很多是同性恋的，那一个赛着一个帅，一个赛着一个好看啊，那简直是。那这么丑的人啊，一个国王直接就收了啊。相处不到一年啊，我都啥都想给他啊，我啥都说啥都相信他，每一句话我都信得不得了不得了的啊，我生死都信他啊，命都可以交给他，国家大事我也信他，你看我这奇怪了，你说。然后国家正好缺宰相啊，宰相正好这个职位空缺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我觉得应该让他做宰相，我就把国家交给他，你说这个，就是，不仅是啊，不仅是恋爱了啊，把整个国家 身家性命全交给他了啊，国家设计。哎呀，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把国家交给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什么反应吗？这个鲁国的国王就问孔子，他是啊，这个原文最好笑啊。原文跟大家讲原文啊，原文、啊、他说，这个奇丑无比的哀待他呀，他是闷然而后应，淡若辞啊，就这么几个字，就是为什么刚才丁山说这个庄子的文学造诣之深啊，就短短这么个术语啊。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啥意思，就是闷然啊若应，就是他闷了半天他不吭声啊，闷然而后应，闷然我们都说闷了半天不吭声，就是按理说我把宰相给你是不是应该很开心，他不开心啊，闷然，然后呢过了一会儿才后应之后呢，就好像答应又好像没答应，哎，这是他的一个状态啊，就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答应了还是不答应啊。最搞笑的是后面三个字泛若辞，他就跟你扯一些扯东扯西的事情，东扯一句西扯一句，扯着扯着还把这个职务给辞了，就好像给辞了，又没有明确辞，若辞，你看这是什么一种境界啊。
这太对不起听众朋友了，也哎呀，这个我们来休息一下下就好，然后再继续听哀待他的故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麦克刘勇老师。